多年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跟教会呢，是习惯从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来去认识主耶稣。因此呢，我们对三一真神的理解呢，坦白说是从下而上的，先从我们的经历，而我们读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先问主耶稣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是在系统神学的神论这一段，神的属性、知识、智慧、圣洁、公义、良善、恩典、忍耐、全能，然后呢我们又来看三位一体这个做法呢，这种的读经的方法是从上而下的。不过什么叫做从上而下，又要讲清楚。这里从上而下不是说从上帝的三位一体他们的同涌的那个层次从上而下，那个是不可能的啊！我们是不可能按照神如何认识他自己去认识神的，这个是神的不可知性。但是神是可知的，这个不可知跟可知是两个不同的知啊。神是不可能透知的，所以呢，我们讲多少讲到最后都是奥秘。那是不是就不用讲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从上而下，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从上而下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和他的父和他的灵。从上而下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一些很基本的问题，那究竟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怎么叫神的儿子呢？怎么叫神的儿子呢？我再说一次哈，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什么叫做儿子？那我们看到儿子就不是像人间的父母亲生儿子那个儿那个生，那这位神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什么一位神呢？啊，那我们看到的三位一体第一位，他是父，他的名字叫做父，主耶稣称他做我的父，他要教导我们啊，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要研究什么叫做父，父什么一位神。那我们发现了原来父和神呢，很多时候是重叠的，父工作，父代表父子灵工作。昨天我们有一段呢是比较难理解的，我们说圣父呢是代表三一真神在救赎之约里扮演那个被冒犯的、被得罪的那一位啊，就是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呢让神发出应当发出的愤怒，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而这个愤怒呢由圣父代表三个位格来发出，何而见得呢？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那个神是父，也是三一真神，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父的愤怒或者说离弃。这个离弃不是说三一真神的父子就没有关系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正面的愤怒的倾倒，这样子父的愤怒得到平息或者是挽回，这叫挽回祭啊。圣经挽回祭这个挽回呢，不是从魔鬼黑暗国度挽回，那个是另外一个真理。挽回祭这个字本身呢，在原文呢有它特定的意思的，就是平息愤怒。那父就代表父子灵来倾倒愤怒，然后呢圣子呢来平息这个愤怒，透过他在十字架上不光是肉体，特别是灵魂里的痛苦，因为他要担当这么多要得赎的子民的罪孽。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父的儿子。这位父做什么的？其中一件事情要做的，他计划救赎，然后他扮演那个被得罪的那一位。我说扮演啊，意思就是说他代表啊，三一真神代表父子灵，他坐在宝座上，他计划救赎。他说人犯罪，人成为罪人，这样子使圣洁公义的神面对一个难题。那这个难题这两个字呢要放引号的哈，上帝没有难成之事。我的意思呢是说呢，人的罪孽就让上帝呢按照他的本性，按照他的圣洁的本性，因为上帝不会背负自己的，按照上帝的本性，他必须要倾倒愤怒在人类身上。 圣父就差遣圣子来承担担当这个愤怒，然后呢，圣父的愤怒在那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平息了。因此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位真正从心中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不单不再倾倒他的愤怒，而且身为一个公义圣洁的法官，就宣布罪名不成立。称义就是宣告罪名不成立的意思。称义要面对的是我们的罪孽，罪孽是什么？不是每天犯的罪，那个当然是，那每天所犯的罪还有我们的罪性带来的罪孽，罪孽就是罪名在神面前那个有罪啊，这个判决，因为主耶稣基督平息了父神的愤怒，现在父神宣告罪名不成立，就是在那些信主耶稣基督人身上罪名不成立。所以圣父和圣子在救赎计划里，他们是扮演不同的角色的，不是演戏的演啊，他们是担任不同的角色的啊，他们担任不同的工作。但是当子虚己啊，虚己取得奴仆奴隶的形象，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位基督，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位虚己的基督是谁啊？本是上帝的真相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说，形象或者真相就是他真的是神，不是一个样子而已的。那这里那个真相就不像我们人是神的形象，虽然字可能是一样，但那意义不一样。你怎么知道意义不一样呢？那你要看其他经文嘛，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哥林西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万物都是借着他为他造的。所以那个虚己那位基督呢，是与父神同等的。那既然这位虚己下来死在十字架上的不仅仅是一个好人，他只是好人就不行了，好人只有为一个人死，一个好人为一个人死完了，而且呢我们要讲上亿上万的人，而且这么多年的罪人，所以他肯定是神。所以这个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那个他本有神的形象呢，就是指他本来就是神。反倒虚己，虚己呢就不是说他放下他的神性下来呢就不是神了啊，是仙女下凡啊，现在是凡人了、啊、不是不是啊，下来的道成肉身的又是神。你怎么知道？你读圣经咯，路加第一章，至高者，天使跟玛利亚说生出来那个孩子是至圣者等等啊，就是神呢、啊、那婴孩为我们而生，以赛亚书九章，他的名字吗？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所以主耶稣其实一点都没有脱掉他的神性，道成肉身，神人二性。那我们承认了、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33年，他的神性和人性是如何连在一起的，绝对是奥秘，绝对是奥秘。我们只把一些错误的讲法排除了，比方说他不是混合，他不是神跟人混成一个仙一个佛，不是。你不能说他是神然后变成一个又不神又不人的，不是，他是又是神又是人。好了，那所以背后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三位一体的教义，父子灵都是神，都是平等的。然后呢，父差遣子来承担罪孽，来平息父的愤怒，之后呢，子升天，父子差遣灵来，灵也是神，同等的是神，但是他的工作不一样，他的工作是要高举，要荣耀基督，要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和他复活已经成就的救恩，现在呢一个一个的施行在人的身上。我说现在啊，这两个字也是不对的，圣灵的工作就是不论在旧约还是新约，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大功救恩施行在凡是神要救赎的，也就是凡是真正相信神的恩典神的儿子的人。圣灵的工作是这个，但是圣灵扮演这个好像比较次要的工作呢，他是谁？他是永活神的第三位，与第一第二位都是神，在次序上他排第三，在工作上他从属父与子，但是他的尊贵一点都没有次于父和子啊。所以我们要很整体的来看。好了，现在呢我们来讲到圣子啊，我们已经说过前面说圣子的神性，第一圣经说圣子是神，第二圣子有神的名字，第三圣子有神的属性，现在呢51页圣子呢有神的作为。 啊，圣经呢说圣子呢是做神做的事情的，圣子呢是创造者，是掌管一切的，在护理上圣子有他的作为的。圣子包括在地上道成肉身的圣子，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他是赦免人的罪的，那这个只有神才能做的。嗯，圣子是复活然后要审判人的，圣子是要使天地消灭然后使万物更新或者复兴的。所以圣子所做的工作呢，不仅仅是爱我们，他是在做永生神圣洁公义大能的神做的工作的，与父一样做那些无限永恒至高神做的工作。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创造、护理、赦罪、复活、审判、万物的更新。约翰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十节，请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创造主，不过他也在这个世界。那他一方面是创造主，那当然他是在世界以外以上来创造世界的，但是这位在世界的以上以外的超然的创造主，同时也是在世界的，在世界的。那这个超越宇宙又同时无所不在，在世界，这两者合起来，神学家称为神的广大。神的广大呢，是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在，没有错，上帝是无所不在。是谁无所不在啊？是谁来到世界啊？是那位万物界的他造的那位，就是说他是在宇宙以外的上帝，来到世界无所不在的。好，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请来。圣父、圣子、圣灵一起造世界，所以一切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还有是为了他造的。那圣经呢不是太多，有几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圣父、圣子、圣灵。那有些神学家喜欢这样说，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救赎的中保，他是赎罪的中保，所以在救赎这件事情上，主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有些神学家喜欢说呢，圣子呢也是神在创造的中保，因为他是第二亚当嘛，对不对？那这里呢是表达另外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主宰，复活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是将来审判有新鲜新地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他要将国度交给父。但是这里要说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父、圣子、圣灵创造的大功这件事情上也是主，万物是为他造的。那你说是不是为父造的呢？也是，三位真神是同工的吗？父高举子，子高举父，这里说万物是为他造的。所以前几天我请各位讲一句话，那位加利利人耶稣，你我的救主，爱我们的救主是谁？是创造万物的主宰，而且万物的创造不但是他造的，而且是为他造的，创造万物的主宰，万物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造的，救赎大功是借着他做成的，也是为他做成的。是不是为父做成的？也是，圣经有说的我们都要说，都要讲清楚，都要给我们的羊啊明白，这样子我们那个赞美敬拜更加的丰富。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跟第十节，请。那这里呢讲万物接着他创造的，创造立了地的根基啊，天地是你手所造的，是谁？主啊，是主造的。但是呢这里又说呢，神在末世借他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这里说什么呢？上帝三一真神创造的目的是让基督承受万有，上帝拯救人的目的是让圣子承受万有，那当然上帝最后的审判跟新天新地也是让圣子承受万有，没有意思说不是让圣父承受万有啊，这个当然是的，我们这里这段是讲圣子嘛，对不对？再来一次啊。所以呢，上帝的创造的工作最后的目标和上帝救赎工作的最后的目标和他最后审判的最后目标是一样的，是让主耶稣基督做主，最后主耶稣又将这个主权交给父，好像神在万物之中也在万物之上， that God may be all in all， 让圣父圣子在万物中都是一切，都是一切，就是都是主的意思， all in all。 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创造的工作上有份，不但如此，他是创造的最后的目标，承受万有的啊。所以这里这个承受呢，不仅仅是从救赎大功理解，也要从创造大功来理解。因此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我们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飞鸟，地上的走兽，为了荣耀神，圣父圣子也是圣灵。好，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请。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包含了知道子是谁，知道父是谁，一切都是交给基督，交给圣子的。所以呢，在宇宙的每一秒钟，每一年，每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这个我们称为神的护理。我们在讲神论的最后那一章是护理，还没有到啊。一切都是交给子的，父交托给子的。所以圣父掌管一切，麻雀掉下来是父掌管，一切都是子掌管，麻雀掉下来子掌管，一切都是灵掌管，万事互相效力。你看万事互相效力那一段，你就知道是圣灵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护理的，都是掌管宇宙万物每一件事情的神，圣子不例外，一切都是交付给子的。约翰三章三十五节，请。父将万有交在子手里。约翰十七章第二节，请。这是主耶稣基督向父的祷告，对不对？他说父啊，你曾赐给他，就是耶稣基督啊，或者圣子，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管理这个就是护理，就是不单是创造也是管理。这里不是在讲救赎，救赎呢就下面那句了，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下半句是讲救赎，上半句是讲掌管整个宇宙，神学上称他做护理。好，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那这里你看到呢，以弗所说第一章二十二节，你要从上下文来看，从第十八节开始看，保罗说我祷告求神让你们明白你的护照的荣耀产业啊，还有最后呢就是他的大能，就是父将子从死里复活，叫他承受万民之上的名，然后父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好，万有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他是万有之首。那这些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不论是创造护理或者救赎，上帝的旨意就是让耶稣基督圣子做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有让我们想起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叫天上地下的一切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你看到没有，不论是神的创造计划或者神的护理的计划， 他的护理的计划万有吗？对不对？还有他的救赎计划，都是要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伏在圣子的脚下的。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们灵命教会的元首，他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一切发生的事情的元首，从来就是，他复活之后更加如此，从来在永恒就是，他经过死复活跟升天就更加是，因为父更加的给他名字叫做主，叫做圣子。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请。万有靠他而立，这里其中一种的英文的翻译是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万有靠他而合，结合的合，就是说他不单是创造的，他是托住宇宙的，每一秒钟托住这个宇宙万物，叫宇宙万物连接起来，来成就神的旨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请。错住万有，错住万有。那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有些在福音派范围以外的神学家呢，在主耶稣基督身为创造之主、护理之主大做文章，这方面呢是需要的，是我们基要派在多年来所缺乏的。但是我们又要很小心，不要走歪路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说我们人的理性啊，因为罪的缘故已经被污染了，不单它是有限而且被污染了，所以人间的哲学、科学、心理学、文学等等都是扭曲的，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光光照，需要圣经的话来判断。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做一个结论，因此世间上人间的小学呢就不用理了。那各位，你们可能不是搞哲学的，可能你们的会众是搞耕田的，那难道就不用研究耕田吗？就不用研究这个加肥啊、水利啊，啊，你这个丰收之后那段时间怎么用冬天的日子啊等等啊，耕田的有很多智慧的，只是我们读书人不懂而已，对不对？那这耕田的智慧呢，就是属于创造跟护理这个范围。这些耶稣是主，但是连耕田啊都因为罪的缘故扭曲了，特别是耕田的动机啊，还有那种工作的态度。好了，现在我们做的基督徒了，难道就不用耕田了吗？那城市的人就饿死了，农村的也饿死了，对不对？所以不论是哲学或者是耕田，我们信了主之后要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救主，那位救赎的主是创造的主，所以我们要重建，重新建立哲学耕田人生的每一个范畴。